我大概在一个月前吧，跟你们说过这事。我说我感觉到自己大概2个月之后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可能真的要真的成神了。这个成神可不是一种什么状态，不是我飞起来了，不是我光化了，不是我看到什么。而是现实当中的我的肉眼可见的，我自己感受到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人格呀，它的地基啊，被我发现了。我不是有个轮回吗？轮回过程当中的时候，在我灵性苏醒的时候，整个人格会像我一件衣服一样被脱下来，脱下人格衣服的那个呢，他就不再是人了。它就是纯粹的光明，无限的生命。那个是个亘古原始没有改变过的纯粹的光明，深邃而广袤的极乐和无边无际的那种亢奋而圣洁的一种生命，它是一种纯生命的状态。纯生命的状态当中，人格它就变成了很模糊的一丝记忆。但是在轮回不好的时候，不是6天一次轮回吗？到轮回不好的时候，到最后的那一天的时候，人格它就变成了一个主体，那光明就隐退了。光明跟人格呀，它是两种完全不搭盖的。生命啊，它不是说我的人格感受到了光明或者看到了光明，而是光明是光明，人格是人格，它是此消彼长，或者说它是蕴含在一体的两种相对的性质，两种相对的生命状态。但是就在我昨天呢，前天的这两天的时候。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就今天大概再过3、4个小时，我就鬼又醒来了。但是在前天和昨天的时候呀，我就发现我内在呀，就特别特别的这种痛苦。痛苦是什么东西呢？我会情不自禁的，不是我自己控制的，把那个恶鬼想起来，就不是我控制，就说我在干什么。我在随便干什么事呢？我在吃饭，我在逛街，我在剪草，我在那个遛狗，就不由而然的从内心里面就升起来对这个鬼气，然后就升起来就内心里面就升起来那种无法遏制的，就是那种厌恶感，无法控制的想要说是去，就是那个去制止这个恶鬼去。残害孩童的这种本能的这种正义感，因为这个鬼啊，这个恶鬼他的这种灵魂的本体啊，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格了，他是一个以伤害其他生命来满足自己兴奋点的这么一种变态。这个人的形体之下。是一个纯粹以伤害弱小而获得自己幸福感的这么一种非常残忍而黑暗的一个变态，啊，那是纯粹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这种精神病，它是以给别人制造痛苦来满足自己兴奋感的这么一种绝对邪恶的生命。所以说，是每次就是我无缘无故想起他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总是充满了一种。就是那种正义，要去维护更多的孩子，更多无辜的孩子免受他的这种荼毒，因为这个鬼是以虐杀孩子为快乐，他是虐杀，他不是杀害，你知道吗？就是我前面整整2天啊，我无缘无故的我就把这人想起来了，想起来之后的话，我就停下我手里面的工作，我就要去找 看看到底是我内心的动机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我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把他想起来呢？为什么这个人对于我的人生意义这么大呢？哎呀，为什么别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触及到我？你说是这个人，他对于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实质性的、确实的伤害吗？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都已经2年时间了，他对于我造成的这种伤害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是一个在公交车站上面挤车的时候，别人无意当中踩了你一脚，这伤害最顶到头了，就是这种伤害，别人撞了你一下，踩了你一脚，就是这种伤害。根本在正常的状态下的话呢，这种伤害我是就是一笑了之的事儿，甚至我根本不在意，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个人我一直是耿耿于怀，一直放不下呢？我最怕的呀，不是现象啊，我是个修行的人，我最怕的不是我遇到了什么现象，现象就是你打我了，我打你了，这个叫现象。我最怕的是在现象当中，你对待一个现象的时候，你的动机，叫凡夫为果，菩萨为因嘛。所以我害怕的是那个因，我怕的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有放不下的私心，你知道吗？是不是因为对方啊，就是无意当中说了你一句坏话，或者是无意当中，这个是他跟你开玩笑，但是你把这件事当真了，你认为他在侮辱你，认为他在诽谤你，然后可能人家可能就是一个玩笑而已，但是你自己当真了，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是你需要去检讨自己，是你需要去宽恕自己的一个时机。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动机，你知道吗？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让我对这个人耿耿于怀、一直放不下的深层次的动机在什么地方？我惯性的以为，能让我放不下的一定是自我维护啊，一定是我要维护自己的名声形象，一定是我要维护自己的感受，因为别人可能就是出自玩笑或者出自一种戏谑的心态来调戏你，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当成真的。在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名誉的时候，那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衣冠禽兽。因为我维护的是自我的名誉、自我的形象、自我的感受，那么维护的这个就是我必定会堕落生死深渊的一个缘起。我最怕的是我找不到这个缘起，你知道吗？但是我在经历了这前面这个2、3天的这种无缘无故的会想起这个鬼，并且内心里面瞬间就被那种愤懑，会被那种他身上那种凌虐儿童那种血腥和残忍的恶毒激发起来的正义感，我一直在深深的深挖自己内心深处原始的、最真实的、最深切的本能的动机。我看里面有没有维护自我的感受在里面，我整整找了2天时间，找了48小时，一刻不停的在深挖自己。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内心里面对这个鬼没有任何的私怨，啊，没有任何的私心。我既然对他没有私心，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我，并不是因为他损伤了我，我对他有愤，对他有愤怒。我对这个鬼啊，内心里面没有仇恨，是愤怒。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跟你们在你们面前一次一次的坦白自己内心深处这种感受，就是因为我要分清楚他的性质。人的感受，当这种愤怒升起来的时候，它跟人的怨恨啊，很相近的。愤怒不可怕。知道吗？怕的是怨恨，怨恨一定有一个主观的人格自我在里面，就是我恨你啊，你伤害了我了，所以说我对你很记恨，这种记恨就会形成地狱。愤怒本身可能是因为某件事情触及了你的道德观念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贩子拐卖孩童，他触及了你的道德观念，你会愤怒，但是你不会记恨，不会仇恨，知道吗？ 因为它不是没有涉及到你的个人恩怨，它是一个公益层面的事情。这种愤怒，它会形成境界，但是它可能会把你的灵魂啊带入到阿修罗道里面去。啊，贪嗔痴慢那个嗔，它就是在佛教里面讲的是阿修罗道，在我来看，它是属于天道里面的，天道里面某一种天人的状态，但是他们都是公性、公益性的那种愤怒，公性。啊，千万不敢有私心，有私心你完蛋了，有私心一定会往地狱、阴间、畜生道里面堕落。你是出于公心而愤怒，你可能会在深入到天人的不同道里面去，虽然也不好，但是他不致命，知道吧？他不致命。我发现我对于，就是我在想起这个鬼的时候啊。我内心里面让我难过的，让我痛苦的，让我愤懑的，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我，因为本质上他也并没有伤害到我。这种小事情，这种别人说了你一句，就跟你造了几句谣，污蔑你的这种小事情，对于我来说，那个简直是。就是挤公交车的时候，人家踩了你一脚，就这种事儿，性质上、程度上是一模一样，就这种事儿，连提都不用提的事儿，就说是一笑置之的事儿，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耿耿于怀，记得2年多时间？为什么？难道我的心胸就这么狭隘吗？不对呀，人家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情，就算是做了，我也早就宽恕他，早就原谅他。为什么我内心里面对这个人如此的愤怒？如此的耿耿于怀，如此的放不下，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源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就像是我在开车的时候，那个方向盘总是打歪，可是我并没有主动的去改变方向盘，那个方向盘总是在不停的在倾斜，我要必须要找到这个力量的源头，你知道吧？不然的话，在我上高速的时候，这很可能会出现车毁人亡的这个结果的。所以说，我就要把这个车开到修理厂去检查一下，那个方向盘为什么会经常不听我使唤的，就自己就开始转方向了。我要搞清楚这个原委。首先可以确定的一点，从始至终我没有恨过这个鬼，从始至终我没有因为他伤害我而记恨过，想要报复过他，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但是为什么？既然他不是说是因为伤害了我，因为亵渎了我，因为冒犯了我，我记恨他，那么为什么我会时不时的会想起他？为什么我会时不时的会在一种巨大的不受我自己人格意识控制的那种情绪下，对他升起的那种愤懑、愤怒、不可遏制的这种想要去。将这个恶鬼绳之于法的这种冲动，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他没有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我为什么要不受控制的想要去惩戒这个人？为什么？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动机的，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的。我一直在找，到底是他。冒犯了我哪一个原因，让我如此对这个人如此割舍不下？是我没有宽恕他吗？可是我在升官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动机和自我体验的时候，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啊，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让我感觉到痛苦的事啊，而且他做的那些事，在我来看就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我根本从来没有介意过，我根本从来没有真正的忌讳过，不要说记恨了，就是我连忌讳都没有。我对这个人的人格和他的对于我所做的一切，全部是从始至终是保持宽恕、宽容、谅解的态度。我就是我早已原谅他，我早已宽恕他，但是为什么我会内心里面会不受自我心愿控制的？经常性的会不由自主的想起他，并且是心中愤懑。 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打坐的时候，将我的记忆，将我内心里面的这个是对于他的记忆，调整到遇到他之前的那种完全不认识他的、不知道这个人的状态的时候，然后处在那种纯然放松的一种无忧的、安宁的、释怀的、自由的状态当中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瞬间看到了。在遇到他之后的这个我，被他的一切的行为和言行透露出他那种生命气息所吸引的。你们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真正导致我的心愿被这个鬼牵动的根本的原因，是我的人格的标准。他的。这么讲吧，说的更直接一点，就说是我这个人啊，你们看到的我这个人，我的形象、我的意识、我的身体之下呀，啊，它有我的这个思维，有我的思想，我的思想之下呀，有我形成思想的基础什么呢？我的人格的体验的记忆和感受，就是我情感记忆的感受。聚合我的观念，形成了我的人格的品质。我这个在人世间的人格品质啊，我的底色啊，不是什么慈悲啊，也不是什么善良。我的底色用两个词可以概括出来：第一个正直，我是一个极其正直的人，非常非常正直的人。第二个无私，就是我是一个心灵，我是一个心灵。很纯洁，而且是一个很无私的人，这个是我人格的底色。我的人格底色就这种两种底色。另外的话，其他的那种人格底色，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过去来说的话，就是那个性欲强啊，这个都是他在底色上面的附加值。我这个人不贪财啊，不羡慕权贵，不好色，而且说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这个在人世间。获得多少别人的尊重，获得多少社会地位，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它只占了我整个人生内容的不到10%。我人生内容90%是信仰构成的，就是我对于神佛的那种渴望、敬仰、虔诚，占据了我生命的90%。在我整个的人格底色里面，只有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是正直，第二个是无私，这个是遗传得来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因为我母亲是个法官嘛，就她从小给我言传身教，这个做人，在人世间行走啊，作为一个人啊，要正直，因为法律是公平的，法律是透明的，啊，你不能够徇私枉法。不能够说是以一己私利去篡改事实真相，你不能够昧着良心去生活啊！这是我妈的言传身教告诉我的。这个无私呢，是从我爸那来的。我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人，很温暖，而且是一个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已经尽到自己最大的心灵程度去考虑别人去。抑制自己的需求了，这是我父亲是我见过的，就是在无私这一块应该是做到的一个极致的人，就他是一个心地里面很干净的人，很无私的人，而我妈教给我的是正直，这就是形成了我整个人生底色当中牢不可破的一个基准的人格的基础和人生态度的一个框架。做人，在人世间活着。你要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公正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而这个鬼啊，这个恶鬼啊，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你知道吗？没有他什么事都没做过。在我来看，他做那些事的话，就是人家跟你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啊，就是一个人，可能过了之后，可能跟你迎面走过来，给你脸上吐了个唾沫。 啊，可能你一旦也是打了个喷嚏，无意当中给你吐了一点唾沫，擦掉就完事儿了，谁也不会往心里去的。但是为什么我会耿耿于怀，记得这个人2年时间？为什么？就是他通过他的语言、文字和形象，透露出了他灵魂的气息。这个恶鬼啊，他的灵魂里面带那个气息啊。通过他的这种人格表现，透露出了他灵魂蕴含的那种本质的气息啊，是一种恃强凌弱的，试图以虐待弱小获得心理满足的一种兴奋感。如果这个灵魂它是一个，就说是以杀戮平等的生命啊，就说是我想杀人啊，我专门杀那些比我更强壮的人，我杀那些人，我会有成就感，我对这个灵魂不会有任何的反感，为什么呢？你是一个敢于挑战比自己更强大的这么一个人，并且说是你是一个在你的灵魂深处蕴含着一个敢于直视比你更强大力量的不畏权贵的一个敢于拼命的人，哎，我可以说你是个厉鬼，我可以说你是个枭雄人物。啊，你是个不怕死的人，知道吧？你是一个敢以一己之力去挑战比你更强大的这么一个灵魂，哪怕你不敌他，但是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你敢以跟对方以死抗衡，你是我敬佩的人啊！哪怕你这个鬼确实是身上充满了杀戮的心，但是如果把你放在战场上，你一定是英雄人物。我对这样的生命是内心敬佩的，但是他不。这个鬼身上透露出来的是对弱小、对于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一种虐杀的快感。他是渴望去折磨孩子，哎，杀害比他更弱小的生命，获得内心满足感和成就感的一种灵魂的一种阴暗和怯懦。就这个人的灵魂是一个非常阴暗的、血腥，但是又非常怯懦的一个鬼。他不敢动，他不敢去触及比他更强大的灵魂，他不愿意自己受到任何伤害，但是他愿意把这种伤害凌驾在其他比他更弱小的人身上，并且施加以10倍、100倍的这种残忍、虐待、虐杀，以此获得心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他触碰了我的人格，你知道吗？他触及到了我人格的标准。我刚跟你们讲，就说是，我现在才知道我的就是构成我这个身体内我这个人格的基底啊，就是正直和无私。我这个没有任何自夸的啊，我是实事求是的看到我生命的底色是正直。你们知道我是个很真实的人，真实的话就是意味着你可以见到自己的黑暗的一面，面对它，同时你可以见到自己所谓的正义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你也可以面对它。就是我在面对自己人格基础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人格基础就是正直，还有无私。而这个恶鬼的这种恃强凌弱，这种蹂躏弱小，获得自己内心卑鄙孱弱的这种满足感，它触及到了我人格那个正直的标准。所以说，我的人格就每当想起这个人的时候，就是那真的是一下子就控制不住的那种满腔的怒火呀、啊！比如说他触及的不是我个人利益，如果触及的是我个人利益啊，那个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事情。宽恕他，你只能宽恕他，你没有其他的选择的，你只能宽恕他。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为了四句偈子，住行无常为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他可以去从那个崖顶跳下来，去用自己的身体去供养那个罗刹鬼。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一个信仰者，释迦牟尼佛这个榜样呢，可以以身殉法的。那么我是一个在人世间的修行者。 我的信条就是能够以爱和宽恕的心态面对自己整个人生当中遭遇的一切，对于针对于我的不公平和伤害，而且在这点上我做的还一贯不错呢。没有在我内心没有任何宽恕不了的事情，没有任何我自己放不下的自我的价值和利益，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一切东西我都能放得下。只要我发现是我自己的对自我维护的一颗心在障碍着我对于你的态度，我宁可跪下来祈求你的宽恕，哪怕是你在伤害我，我也会跪下来祈求我你对我的宽恕，并且将我内心对你的怨恨能够从根本上把它拔出来。我是一个为了信仰可以不要命的人，所以说，在我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我放下对自我的维护这件事情不成问题啊，在我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没有选项，没有说是我能放下或者不能放下这两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你只有放下，一次放不下10次，10次放不下100次，100次放不下10000次，直到你放下为止。什么叫放下？内心里面能够拥抱伤害你的人，像拥抱你自己的至亲的人一样，没有任何的怨恨，有的只是安宁与幸福感。哪怕这个人刚刚才杀了你，你都要去拥抱他，啊，这个是我目前我的心确实能达到、能做到的这一点。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时候，他还在向上天祈祷，他说：“父啊，原谅这些人吧，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啊，这两个人，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圣基督耶稣。他们第一个教会了我对于真理的虔诚，第二个人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与宽恕。什么叫爱与宽恕呢？就是在你自己的切身的利益、切身的生命受到损伤的时候，还能够去原谅伤害你的人的恶毒的用心，并且宽恕他们为你做出的实质性的伤害。这个才是神的权柄。神的权柄不是去惩治人类，而是对人类的宽恕。宽恕是神的权柄，知道吗？因为只有宽恕可以救赎灵魂。首先要救赎的就是你自己的灵魂。所以说，在我内心里面，对这个人啊，对这个鬼啊，他的人格一面表现出来的，对于我的这些亵渎呀、侮辱，包括他冒充我的名字在。发表一些反社会的文章啊，再发表一些什么同性恋呀、性乱伦的这些文章，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个玩笑，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跟你开了个玩笑，但是玩笑可能是恶意的，但是他对我形不成任何损害的，为什么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是我自己从没有做过这些事儿，任何一个人想要去栽赃陷害。这种事情不可能成立的，知道吧？为什么呢？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就是我是正的，是邪的，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我是个邪的，就是想利用信仰的名义，想利用宗教的名义，想利用修行的名义，将我的魔爪伸向人间，篡取人间利益的话，一定会有所行为的，而这个行为在。时间的推动下，一定会留下痕迹的，一定有当事人见证的。这个事情你是绝对不可能不曝光的，纸里包不住火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然后你去。编造就是以这个冒充我的头像、冒充我的名字，然后去编造这些事实，能就是试图想要去毁灭我的形象，并且去进而毁灭我的这种真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更多的人看的是你的具体的言行。那么我从2010年到现在14年了，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间的事儿，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跟随我修行的人的事儿，我没有收过别人的钱， 也没让任何人为我去做过任何的牺牲，去维护过我，从来没有。就因为我的心是朝向解脱的，但留在人间的只有我修行的道路，而不是我的名誉和形象。我这个东西不无所谓的事儿，因为这具身体它早晚会死嘛。你去在意一具活着的尸体，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心向真理的一个修行者了，对吧？修行者只是那个心向真理的信仰而已。除了那个信仰以外，你这具身体和这个形象，包括这个名字，都不是你自己。那么，既然说是他并没有，就这个鬼啊，他虽然冒充我的形象去做那些伤害我名誉的事儿，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啊，他对于我形不成任何的伤害，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去记恨过他，因为我本身并不在意他做的这些事儿。但是我在意的是，这个鬼在谈论到要伤害孩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内心里面遏制不住的那种兴奋感。也就是说，他触及到的不是我个人的利益，他触及到的是我今生人格形成的基础，他触及到了我的无私和正直。哎呀，然后昨天晚上我打坐的时候，我终于发现这个奥秘。哎呀，我终于的发现了，原来是我的人格没有办法去原谅这个突破了做人底线的对于弱小灵魂蹂躏的这种残忍和恶毒的这种黑暗的气息，这个是地狱的气息。所以说，每次当我都快遗忘这个人的时候，我的人格深处就会本能的把这个人的那种灵魂的那种血腥和变态的残忍那种气息调出来，再在我内心回放一遍，让我激发起我内心的那种愤怒和这种正义的这种正义感，要去维护那些处在这个魔鬼手下的那些无知的。可能时刻会被这个恶鬼伤害的那些无辜的孩子，就是我本能的想要去保护那些孩子，这是本能，出自于本能。就像一个孩子在河边走，他可能随时一脚就会掉到河里面去，你会本能的想把他拉回来，你知道吗？所以我对于这个恶鬼的心态，每次我都要把他忘掉了，然后我的那种人格的那种记忆，又会因为对他生命。他灵魂深处绽放的那种对于弱小孩子那种血腥残忍的那种恶毒的动机，把他的气息拉到我的记忆当中来，再次激发起我内心深处对这个人的警惕和愤怒。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打坐的时候，终于发现这个人格自我了。啊，我这才知道，我对于这个恶鬼念念不忘、心心念念执着他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伤害了我，没有。对于他个人对于我所做的一切伤害，我发自灵魂说我是原谅他的，早就宽恕。因为我本身我也不爱我自己的，我只爱真理，但是我不爱我自己。所以说他伤害的这个我伤害就伤害了，无所谓，多大的事儿。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他都能宽恕呢。更何况我呢？人家什么都没有干，人家就是开了个玩笑而已，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对于我个人的这种。出于私心的这个记恨，我10000%放下了，谅解了，释怀了。我对他就好像面对一个普通认识的一个朋友而已。其实我可以把他抱到怀里面，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没有任何芥蒂的，没有任何的拒绝也没有任何的对你有特殊的看待。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在对待自己的众多子女一样，没有任何的，就是过分的在意，平等的对待，就是以爱、以纯洁、平等对待每一个灵魂。但是对于他灵魂深处携带的这种黑暗而残忍的恶毒，我的人格是一直耿耿于怀的。然后，当我发现我人格深处的这个 内在的这个，由正义和无私构成的我人格的底色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能去宽恕我自己了，宽恕这个正义的我，宽恕这个无私的我，宽恕这个纯洁的我，宽恕这个在人世间大公无私行使正义的我自己。你们是不是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啊？一个好人，一个正义的，一个具有公信的，一个维护着人类弱小的一个正直的人，为什么还需要被宽恕呢？因为我不是人了，因为我的内在是一个逐渐的熄灭了人性因素的那个无尽浩瀚的本来原始的光明，我的内在是亘古不变的，熄灭了生死轮回的那个无限尊贵的光明。我是天堂的主人，天堂是没有恨的，天堂是熄灭了一切分别的，天堂熄灭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它是永恒的生命的存在，它既没有一个维护人世间弱小的正义存在，也没有一个渴望杀戮孩子的邪恶存在，天堂对于这两种生命是无差别的、无定义、不定义的、没有任何拒绝的接纳，天堂对于邪恶也是接纳，是爱的无条件的哺育和融化。天堂对于正直无私的这个人格，也是不定义的、无差别的哺育和融化。天堂只是爱本身而已。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换句角度来说，就是那个我灵性这个，就是我灵性天堂的生命的这个成分啊，已经推进到我人格的基底了。这样的话，我才会发现我人格基底是由无私和正直构成的。但是，无私和正直的这个我，在天堂当中，它属于阻碍了天堂光明的一堵墙，我既然发现它了，就要去宽恕这个我自己，就要宽恕这个构成了自我人格的这个正直和无私的这个基底、这个因素、这个根本的人格的框架。我要宽恕这个框架。当宽恕了这个正直无私的人格框架的时候，那么由这个人格框架投射出来的那个试图虐杀儿童的那个怯懦而卑鄙的鬼，那么就在天堂之光当中，瞬间也就被宽恕了，被融化了。这个就是救赎。神啊，天堂在人世间只有一个姿态，只有一种姿态，就是救赎，就是他救赎人，也救赎鬼，他救赎无私正直的人世间的好人，也救赎那个渴望杀戮儿童、获得心理满足感的变态，这两者在天堂的爱之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因为天堂本身就是纯粹的爱和永恒的光明，它不会被邪恶所蒙蔽，也不会被正直所塑造。天堂就是不定义的、无法被任何心意所阻碍的那无尽、原始、亘古辉煌的爱与光明，天堂是永恒的幸福，因为它之中不可能形成任何不幸福的分别。什么叫幸福啊？就是绝对的、无差异的安宁。那么，什么叫不安宁呢？分别见就是不安宁。有了分别见，就会有分别见所投射出来的明暗动静，有了明暗动静的差别，就会形成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有了时间对于差别性的牵引，就会形成了差别性的具体的现象，那种现象 的凝固就变成了空间，这就是三界六道的形成。那个天堂，天堂之中啊，进入到天堂那一瞬间呢，时间是熄灭，没有时间，过去和未来都是天堂当下的一瞬间的阴影的倒影。这个天堂的那种亘古光明、原始无尽的爱，呈现出来的光明极乐的天堂，天堂的一瞬间的滞留形成的阴影，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见金啊，见金啊，心里面见金，就是你能看到光明，可能看到黑暗，那个见金就是天堂滞留在分别见之中的阴影。现在呢，对于今天这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当天堂这种融化分别的这种亘古原始的光明推进到我人格背后的时候，就开始要分解我人格最根本这个生命基底的时候，我才能发现我的人格基底原来是正直与无私。而发现这个基底的缘起，是因为我这个正直与无私的人格无法忘却这个恶鬼的残忍与恶毒，因为有他的残忍和恶毒的气息，引动了我人格正直无私的这种反馈，所以我才警惕到有我人格的存在，而阻碍了我生命本质的这种光明世界无法推进到我人格内在来，这才发生了我的人格的反思。对于我人格反思，我才会发现了形成我人格的基底的这个正直和无私的因素存在，才能够去对这个因素进行宽恕，进行释怀。正直和无私怎么去释怀呢？因为正直和无私的根本啊，是在于对分别的记忆。就是当你记忆了对的，记忆了对的这种内涵境界概念形成的这种心灵的凝固感，才会有了正直的体验，才会有了无私的心灵的状态。这两者都是心识的凝固感。那么在天堂的那种原始的、纯然的、无尽的光明与爱当中，是没有丝毫凝固的分别体验形成过的。那么，在没有形成过体验的光明当中，对于凝固感的无私和正直的人格，就要对他进行释怀、原谅，让他在原谅和释怀当中融入到无尽的爱的安宁中去。对于无私的我，对于正直的我的人格的因素，我现在所采用的呢，就是原谅。我是怎么样原谅他人的？我就要如何去原谅我自己？原谅这个正直的我自己，原谅这个无私的我自己，原谅他们对于人世间的记忆，原谅他们形成的对于人世间的体验，因为人世间原本不存在，它只是时间流动的一个幻象而已。就好像是你看了一场电影一样，电影都过去了，没有必要再去记着一些电影情节了。当你遗忘了这些电影情节，也就不会有一个被电影情节所牵动、所凝固的你的心识了。那么，那个正直的我和无私的我，它本身就是被凝固的心识，他们也可以得到原谅，得到释怀。释怀了的无私和正直，就变成了心里原本的安宁、纯真的一种潜在意识的非常细腻的分别的记忆。当这层分别的非常亲近的记忆开始融化的时候，那种天堂的亘古无限的光明就会从这个记忆当中呈现出来。这个记忆的潜流 那些非常细腻的、非常淡薄的那种心事的记忆的那种，像是流水，像是溪水一样的水流，就会融化在天层之光的安宁当中来了。那么，我人格的基底就会被灵性天堂的这种无限所取代了。这就是一个重大的提示。也就是说，在我轮回状态最不好的时候，未来啊。在我轮回状态最不好的时候，都是以天堂的无限作为我这具身体之内心灵的底色，也就是这个人真的成神了。不是成神，并不是你获得的什么能量，不是你获得的什么神通，不是你拥有的72变，不是你可以上天入地、腾云驾雾，不是的。成神是你的人格被。生命本质的灵性智慧所取代，又叫称为神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震撼的事，你知道吗？你们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性质的，你们人类都觉得，你看这个修行者呀，能宽恕一个伤害自己的人，这个人很了不起，是不是了不起？了不起，当然了不起。但是这种宽恕，在我来看，这个都是属于。小学啊，小学生的宽恕，他很对，很了不起。每一个人都是从小学生开始的。一个人能够宽恕具体伤害自己的这个人和这个人伤害自己的具体事儿，这人了不起。但是他没有进阶，你知道吗？真正的了不起是像我今天这样的，能够找到构成自我人格的基底，并且。去原谅这个集体的自我人格，去原谅这个正直的、无私的，看上去是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世界、符合着人类道德观念和信仰情操的我自己，你要去原谅他，去宽恕他，去释怀他，直至让这个人格的底色，让这个构成人格的基础因素融化到。原谅、释怀的安宁当中去，从而让天堂之光，让那个脱离了时间与空间、亘古不灭的纯粹生命之光，去融化这个人格基底，进而同化人格曾经存在的这个空间，那就是天堂的主人借助着灵性的光明。取代了人世间人格形成的基础，换句话说，曾经的人格就变成了天堂生命驻扎的光明。这个就是整个人的成神过程。啊，那么是不是我宽恕了这个自我人格，宽恕了这个无私的人格的这个自我底色？那个恶鬼，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灰飞烟灭了。我宽恕了这个正直的我，宽恕了这个无私的我，由这个正直的我、无私的我无法宽恕的那个恶鬼，他也就瞬间被宽恕了。那么，是不是我就对他忘怀了呢？不是，公益事业是要坚持一生的啊！公益，就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小偷。啊，就比如说我们见到的这种在大街上这个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我们都是一定要见义勇为的。我们看到一个人掉到河里面了，你不能够视而不见啊，对吧？你看到一个人这个马上要遇到危险了之后，你不能够视而不见，你不能够说啊，我是个修行的人，我不见世间过，我扭头就走。这样的人连禽兽都不如，你连畜生都不如的，你更何况修行呢？一个修行的人在人间一定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我们不能够这个叫什么来着？见死不救，我们不能够因为维护自己的所谓的成就和心态，而忽视别人的安危和痛苦，这是不可以。在我的教法当中没有跟你说，在我的教法当中，别人的幸福、别人的安危永远大过于你自己的修行成就，这是我教法当中的一个核心。啊，要利益他人，不能够去维护自己。你维护自己，你这一辈子修成的一定是在下三道里面，100%、100%、1万的下三道里面，地狱恶鬼畜生的核心就是自我维护。 有自我维护才会有自我取舍，有自我取舍才会撒谎。一旦撒谎，就会形成跟，就是你的灵魂就会跟神形成屏障。那个屏障，它就是阴间、地狱、恶鬼道的墙壁，你突破不过去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突破那个空间，进入到天堂的，因为那是你自己不敢面对神佛而形成的自我隐藏。而圣三道的，像是什么阿修罗啊、天人啊，还有更高层次的这种这灵界众生啊，他的统一的根本的核心是无我，他没有自我维护，他可能会有愤怒啊，可能会有性欲，可能会有这些没有去除掉的这些七情六欲的挂碍，他可能喜欢听音乐，可能喜欢玩儿，可能喜欢女人，没有关系的。在我的教法当中，这些都是属于上三道的一些习气而已。哼，那些天人道的众生，他们恋爱很自由的啊。那些天人道的神灵，那些王，一个人可以拥有无数个老婆，合理合法。但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不维护自己的，一个不维护自己，维护众生利益，让众生获得幸福，而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心，那个公正的、无私的、慷慨的心，神灵是三界内的王啊！他性欲强不强？他喜不喜欢喝酒？他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无所谓啊，尽他所愿，无所谓。在我的世界当中是这样子的，无所谓的。你随意享乐，那是你的福报。你随意说是你，你就这边是你一个愿意说是有多少的你的什么冤亲债主，你想跟多少异性形成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亲戚关系，随你便啊，你有这样的福报，人家也心甘情愿的。在最终无聊的世界里面，天人道是这样子的，但是有一个标准啊，天人道跟上三道跟下三道的区分就在这一念之上，你的心是利益众生的，是敞开了心扉，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去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于生命的，这样的心是无私的心、公正的心、正直的心。哪怕你没有你的灵性没有苏醒，你也一定是神灵。相反，一颗维护自我的心，哪怕你布施了自己所有的身家财产去弘法，依旧啊，你形成那个福报。花完了之后，依旧会堕入阴间、恶鬼、地狱的畜生道、下三道，跑不掉的。一颗心是真真正正的利他的为公的心，完全没有任何私心。这个人，哪怕你没有弘法，哪怕你这辈子穷的，如果是这叮当响，哪怕你这辈子性欲没有去，色情没有去，依旧可以到天道里面去当一个神灵。如果说是你要是做了更多的利益众生的那种大事情，真的以一己的公心去牺牲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维护了那些正直的、纯净的标准，去维护了真理，一定是天上的王。而那个因为说是你维护的是真理的标准，维护的是真理的境界，那么真理形成的宇宙当中，就一定有你生命永恒不灭的位置。宇宙有多长时间？你天上那个王的位置就有多长时间？那是永恒不灭的。在那个位置上面的话，哪怕你这些欲望没有去呢，你说你这个喜欢吃这个喜欢吃那个，那你随便吧。你说你的性欲没有去，那个在那个境界当中的话，有无数无量的，他们呢也是有自我感受的那些生命，他愿意跟你。如何如何？那个，就看你的意愿了。天人道跟恶鬼道就是一个有私无私的区别，就是一个有我无我的区别。而天人道跟灵性的区别是，灵性当中啊，连这个自我都要去掉的。天人道跟恶鬼道的区别就是这个，一个是维护自我的，一个是不维护自我的。不维护自我的，它是公心，它是无私的，它是纯净的心。这个天人道维护自我的这个恐惧的心、恶毒的心、阴暗的心、自私的心，这个就下三道。而灵性宇宙当中，这个无私的、 正直的、纯净的维护公义的心也是障碍。灵性宇宙当中是没有自我体验的，是没有自我认知、没有自我感受、没有自我境界，也没有自我人格的基础因素的范例。灵性宇宙就是纯粹的生命，纯生命和一切灵魂的本质是一体的，它跟恶鬼的灵魂体也是一体的，它跟正直的神灵的灵魂体也是一体的。所以它既救赎恶鬼，既救赎那个试图渴望杀害孩子而宣泄自己内心满足的那个恶鬼，它也救赎人世间正直无私的这个修行者的灵性本体。这个就是天堂，天堂当中是无善也无恶的，它是纯粹的、不定义的，接纳一切定义差别的无限而无边的爱，它是没有任何一丝分别的纯粹的光明，这个天堂，它是不被任何生命形式所留住、所掩盖、所触及、所改变的纯生命的亘古长新的生命的完整境界。天堂是一种完整而神圣的生命状态。状态当中那种光明而，它是一种纯粹的生命，就是你们很难去体验生命，知道吗？你们的心识它是以分别构成的，有分别就不可能有生命。我用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啊，光，纯粹的光，那个是生命，而你们的心意分别是光里面的阴影，就是那个在你的手放在光下面那个。地上不是有你手的阴影吗？那个阴影就是你心识，就是你的意识。在阴影当中啊，无论阴影组合成什么样的图案，它永远不是光明，知道吗？它也永远不能理解光明。天堂就是那种无限的。它为什么无限呢？因为没有任何的心识记忆可以去形容它，天堂是无尽的，因为没有任何的习气记忆可以储存它。天堂是亘古长新的，为什么呢？它从来没有被任何境界所驻留过，只有驻留的才会形成现在、过去和未来，才会形成时间，才会形成了衰败、诞生、相续、缘起、聚合的不同状态，而它从来没有被任何境界所触动。天堂是天堂是永恒的、无尽的、无限的、纯粹的光明。它为什么是纯粹的光明，光明本身啊，光明本身是因为熄灭了一切众生生命最本身的疑虑与恐惧，而呈现出来生命本体不可分的完整性。生命本身不可分的完整性就是光明，啊，就是光明。光明不是我们人类看到的这种光线，光明是一种不可分的、不可被沾染的一体性。就说那个恶鬼的灵魂的本体也是那个一体性，天人道的那些王的灵魂的本体也是那个一体性。今天这个修行者的人格内在那个正直无私的那个性质背后也是那个一体性，包括今天听法的每一个人的心识内在那个感知力，那个灵魂这个核心也是那个一体性。在一体性当中，从来没有被我们的灵魂感知力的习气所驻留，被我们的信念分别的境界所留住的，那个就是纯粹的生命，纯粹的光明。一体性不可分割的 包含了过去和未来，历久常新的那种天堂的神圣，它是一种永恒的、饱满的、亢奋的、极乐的生命的光明。但是那种光明跟我们肉眼上的光明不一样，那种光明是众生感知力当中的熄灭了感知。最根本的恐惧感的释放的大安宁啊，天堂的底色是安宁，法界的底色是解脱。天堂的底色是安宁，法界的底色是解脱，三界六道的底色是恐惧，因为恐惧所以要分别。天堂因为熄灭了恐惧。所以，他的恐惧形成的三界六道当中，他是全然无差异的接纳、释怀、原谅与宽恕。他在宽恕当中就呈现出来了一体性不可分的原始亘古的天堂无尽的爱与光明，那就是天堂的生命性的圆满呈现。天堂就是爱的生命，就是生命的爱。天堂是完整的生命和。没有差异的对于众生的爱的释怀，那是天堂。今天到今天为止的话，我已经这个天堂之光啊，天堂的生命已经开始真正的开始融化，构成我人格机体的这个无私和这个正直的我了。这个内在的感觉就特别特别的明显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啥呀？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人世间真的开始有神了，神不是你们人类想象的神通大显、腾云驾雾啊，可以说是让这个肉体这个长生不老，可以说是有72般变化，可以说是飞上天、飘上天。那个都不是神，真正的神，真正的神是熄灭了我们众生寿者相的大解脱。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到大解脱那种圆满的程度。在我身心之内有那种大解脱的智慧，但是它只占了我生命大概30%，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将近30%，那个27%吧，36%。但是另外的60%吧，60%就是这个完整天堂的无限的生命。以光明的纯洁开始分解、融化、构成我人格机体的这个无私、公正的人格记忆了。当这个人格记忆的基底，这个无私和正直的这个自我人格的核心和基础被不定义的爱与完整生命的光。所取代了之后，就是人世间有神了，就是在我6天一次轮回当中，最坏的那一天，最黑暗的一天就开始出现光明了，而我最好那一天呢，24小时最好那天，纯粹成为灵性那一天，就会拓展成为48小时，就是我48小时，等我再次苏醒的时候，苏醒的时间就不再是24小时，24小时之后，原本应该聚集的习气。就聚集不起来了，我成为灵性天堂本体的那种状态，那种纯生命完整的光明状态，就会持续到48小时。而最黑暗的那一天，那种业力习气构成的自我的这种状态，就会比过去要淡化一半甚至更多，因为它聚集习气的核心，那个无私正直的自我的人格记忆开始分解了。就和那个天空当中飘雪呀，有雪花呀，是因为天空当中有灰尘，你们知道吗？每一个雪花的核心当中都是有一个灰尘的，没有灰尘，雪花是没有办法凝聚的。这个人格也是一样，没有人格最根本的基础的那个认知和体验的话，境界是无法形成的。换句话说，构成人格的这个。无私和正直的这个核心的基础，这个基底的认知被 无差别的爱和纯粹无分别的光明所起到的时候，那么在人格基底之上形成的人生的这个梦境，活着的这种境界，它也会随之消散的。在这个身体变得既没有了人对人世间的记忆境界的储存，也没有了被人世间善恶礼法道德观念牵动的自我了。那么，曾经自我存在的这个人格的空间，就会呈现出来天堂无尽的、无限的爱与光明。这就是神到人间来了。这个是你特别了不起，你知道吗？特别特别了不起。我是睁着眼睛看着自己的人格消失掉的，这个可比你们碰到哪一个大师，他可能表演了一个手上玩火球，这个要练的大得多了。这个是让今天的这个视频，我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人格被天堂之光代替，从而给人类留下一条灵魂从死亡当中解脱的道路。这件事情的意义性质超过于给你讲万卷经书，你知道吗？它是实证，它是案例。我以事实告诉现在的人类、未来的人类、未来地上的一切修行者，人类不是生命唯一的状态，人类的这个生命状态可以通过对于天堂的仰望，接引天堂的生命进化自我的构成自我的生命因素，以天堂的释怀、宽恕与爱，融化自我的分别记忆和体验。直至自我融化的天堂当中，直至天堂之光取代自我人格，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生命的无限与完整，这就是一条解脱之路。它不是人们所说的修行成神之路。在我来看，那些历史上一切所谓修行成神的，全部都修到外道里面去了。什么叫外道？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就属于外道。而我教给你们的解脱道，是从死亡当中解脱，进入天堂；从灵性当中解脱，进入智慧；从无声庄严大解脱、大智慧当中解脱，回到那无生无灭、当下圆满的悲能。我教给你们的是一条正法解脱之路，或者说，我是在以我自己的切身改变和语言，在向人间传递着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演藏，我在以我自己切身的改变与修行，在诠释着人无我、法无我。我在为人类解释诸行无常为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我在为人们解释着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究竟涅槃的成佛之路。而我今天以视频、以文字、以录音记载的，我所传递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背后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境界背后透露出来的生命每一层的状态与生命的标准，全部是实证，没有任何的理解，没有任何的分析，没有任何的推论，全部是实证出来的生命的实相，它具有对灵魂的穿透力、引导力，以及天堂对于灵魂的救赎力，这才是神到人间来了。哎，换句话说，地上的灵魂终于有了一丝解脱死亡的可能性。不然的话，那个就是那人类的灵魂的选项就是上三道啊，天道、阿修罗、人间，然后是地狱、恶鬼、畜生。在六道里面转呗，出不去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路在什么地，你知道路，你也不知道，你也没有力量走向这条路，你不知道那个力量是什么。你越信仰陷得越深， 因为你信仰的是让这个人格自我活动的更多，那么一定是把这个在往外道上走。外道就是通过能量、通过境界、通过境界的升华而固守自我获得的心识。有自我获得的心识，一定有一个心识获得的投射，那个投射就成为六道轮回，永远没可能解脱的。只有正法啊。只有正法眼藏，他才可以向你向内观，通过对神的生命的虔诚、靠近、净化、仰望，直至融入神的光明当中，你才有了宽恕自我人格的光明而纯净的力量。今天这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生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可以宽恕那些在我心底里面不好的我自己，比如说妒恨的我自己，比如说是好色的我自己，比如说是贪财的我自己，比如说是恐惧贫穷的我自己，那个我都可以放下，因为我能找到他，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我穷了前半生，我现在50岁了，我从来没有富裕过。我从来没有过过有存款的生活，所以说每当我看到自己没有收入，生活要陷入绝境的时候，我内心很恐惧的。随着我修行进度的增长的话，我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弱了，我没有办法工作，因为我的心和意识是无法连接起来的。所以说无法连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具体的事情。面对具体的事情的话，就是要由你的心愿、动机和你的意识记忆构成的思维，你才能够去分析这件事情，并且通过你对这件事情的记忆进行类比分析，并且得出处理它的具体的建议来，然后主导你的身心去完成这件工作。但是我不行的，我一旦心和意识聚集起来了之后，我内在的光明就被挡住了，所以我宁可不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意味着我就要陷入那种极度贫困的上顿不接下顿的，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吃的这种状态。那么我的人生就会陷入一种巨大的恐慌感。但是这种恐慌感是我可以看到的，你知道吗？我可以看到我内心恐慌，我可以看到我内心幸福，我可以看到我内心执着，我可以看到我内心不舒服，看到了就好办了。看到了，你就可以把它放得下，无非就是饿死嘛。我就不相信了，我就不相信一个修行，真正修行的人，一个信仰可以为了你的信仰可以去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人，十方诸佛会放着你不管。我不相信这一点的，因为一个修行的人，一个真正你的良心是清白的，你的信仰是清白的，你的生命一定是有诸佛看护的。我不相信我这么一个。为了我的信仰，去付出了我今生所有一切获得的这么一个赤诚的、坚贞的、信仰清白的一个修行者，会真的被饿死在人间。那就算饿死了，我心甘情愿，我愿意，那是我的选择，那是我践行我信仰应该付出的代价，我乐意，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对得起我的信仰，饿死就饿死了呗。这是我的选择，那么这颗心你可以看到，你就能放得下，对吧？怕的是你看不到。哼，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知道我是一个无私的人，我甚至知道我是个很纯洁的人。你们不要看我说是我自己的性格很强，但是我从来不乱来的，我不找情人，我也不嫖妓的，我的心实际上很纯洁的。性欲强的是我的肾功能好，啊，那是我今天的元气足。我再顺便说个题外话啊，我是在用肾的这种力量在养生的。肾的这种力量，它在未来可以让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得到肾的这种热能转化成的这种生命养分，从而在细胞的微观当中哺育细胞、滋养细胞。促使细胞返老还童，我是懂这个方法的， 只是我不强调这东西，这就根据身体，无论是衰老也好，还是青春永驻也罢，还是返老还童也罢，对于我来说意义不大。啊，根据身体只占了我现在目前修行者生命当中的20%的重量，就有也行，没有也无所谓。这个是我对这个根据身体的状态。如果说是你要是能够，我要是借助性的这种能量，返老还童了，青春永驻，那好呗，那你就证明我不用吃药了嘛，对吧？他让这个身体健健康康的再活50年，完成我在人世间的这种愿望，宣法的这种愿望，还原真人的愿望就行了。这个身体它本身对于修行者来说就是一种工具，就像你们穿的一件外套一样。这件外套要是健康的啊，光鲜亮丽的那好呗。这件外套如果说这个身体患病了，患了癌症了，这是我过去的恶业兑现，那也好呗。他不阻碍我讲法呀，我只要把我今生从人类修行解脱选择的每一个步骤，人成神的每一个步骤，人的灵魂怎么样融入感知力，感知力如何融入天堂的感应力，感应力如何解脱觉知的存在，进入到大解脱的大圆满的庄严智慧当中去，直至那个庄严智慧。最终苏醒，成为当下的悲能。只要将这条路的每一个境界、每一个状态、每一个步骤，我能完整的留在人间，我今生的使命就完成了。根据身体，你是罹患癌症呢，还是健康长寿呢？你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我说这个确确实实是无所谓的话，因为我生命的主体不是这具身体，我生命的主体，目前我生命的主体是那个。亘古的、永恒的、无尽的、光芒的、构成的天堂，我是灵性天堂作为我生命主体的。现在我真实的身份不是那个大菩萨，那个大菩萨现在还是在八地程度上已经到了第三地，再往第四地突破的一个菩萨。但是我现在生命的主体占了我生命的60%以上的成分的，它是取代了我人格基准的，是亘古。没有改变过的那种灵性光明构成的永恒天堂，现在的我用确切的语言讲是天堂的主人，我不是法界的诸佛，我是天堂的主人，所以我才对于人类有进化能力。法界的那个大菩萨，他对于众生离得太远了，他对于你有指导作用啊，他像那个远方的灯塔一样，他指导你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对于你没有进化作用。空间是不可能去净化垃圾的，但是太阳可以净化，就一些习气的记忆和信念的分别构成的业障的众生，灵魂是一种业障的聚合，啊，但是天堂是光明的呈现，天堂是纯光明的生命，所以它对于业障构成的垃圾众生有着净化、分解、救赎的能力。所以说，这具身体对于今天的这个修行者而言，我是健健康康的、青春有助、永驻的活到100岁呢，还是后半生躺在病床上，啊，受尽这个很疾病的折磨，活到100岁呢？对于我来说的话，好像都差不多，啊，好像都差不多。如果说是我躺在病床上了，被癌症折磨，被各种疾病折磨，那就只能证明我过去是业太重，那我坦然承受就好了呗，你自己欠的债你自己还呗，对吧？但是它并不影响这具身心之内是神的事实啊，它并不能阻碍那个法界觉醒的那个大菩萨以这具身体呈现出来诸佛的智慧与庄严了。我想留下来。庄严的智慧，究竟的慈悲，为地上的灵魂留下一条解脱死亡的道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如果考虑过的话，我今天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的。修行者在人世间的底色就是无私，啊，就是无私，是为着众生的利益而存在的。绝对不可以去考虑自己的安危，你那考虑自己的那一念，就注定了你的灵魂是在下三道里面。 这个没法改变，谁都改变不了。你就算做了天大的功德都没用。就像地上的灵魂，你今天就算是你有了生命无始劫以来最大的荣耀，你去亲身供养了一尊佛，这个功德可是可以促使你的灵魂在未来无限劫内都在天道里面当王，当一个心想事成的无所不能的神灵，这个功德。但是也架不住这些功德消化完了之后，你依旧会变成下三道里面的鬼，因为你维护自我的那一面，就形成了下三道地狱恶鬼畜生的空间的那个缘起，那一面就是那个空间的缘起。而一个修行的人，心心念念考虑的是别人的安危，考虑的是别人的灵魂能不能得到救助，考虑的是别人的人格能不能得到好处，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去维护那些弱小，不被那个恶鬼所伤害，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这颗心一定是神的心啊，一颗无私的心，一个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无私、坦荡、慷慨，这颗心一定是成神的心，一定的，哪怕你欲望没有去。哪怕你性欲没有尽除，哪怕你有这个执着那个爱好没有关系，到神那个地方去，你应有尽有。这些习气它只会给你带来境界的障碍，它不能够决定你生命的等级，你知道吗？决定灵魂等级的就是一颗利他的心或者维护自我的心，这两颗心决定了这个灵魂的生命的性质，一个是成神，一个是成鬼。利他的、无私的、无我的心，一颗为了众生能够慷慨的付出自己一切的心，必定成神。任何生命都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的。一颗利己的、打着信仰名义、打着真理名义、打着修行名义，为自己获得私利的心，一定是成鬼的心。任何生命都无法走到这个事实，哪怕佛再来。也改变不了这事，哪怕你真的是供养、切身供养了一尊在世的如来，你会有天大的福报，可以让你生命多少亿年都处在天道当中去，但是依旧改变不了你未来必定堕落的下三道，以一个鬼魂的身份去体验下三道的痛苦。你和未师的心种下来的业果就这么重。所以今天修行者留下来的这条道路啊，实际上，我要是把自己这一生总结一下，可能就是无非就是虔诚两个字而已。我的修行道路就是真实啊，虔诚、宽恕。只有一颗真实的心，你才有看到自己生命真实面目的权利。啊，我刚才跟你们讲了，看到我自己的执着心啊，那个简单。哎，我看到这个，哎，我看到一个女孩很漂亮，哎，心里面动了一下，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要是跟她发生一段情感会怎么样？执着心啊，对于某一个具体名相的念念不忘的心事相续，这叫执着心；对于某一个具体名相的心灵与意识相续的念念不忘，这为执着心。执着心它是个过程，它不是一颗心，它一定有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当中由这个念念不忘的心和感知体验形成的境界，就成为执着心的投射出来的你的世界。你发现它了，就好去了，对吧？我看到一个女孩了，心心念念的想着她，想着她的时候，她的音容笑貌出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形成了我跟她相处的某一种境界，这个叫单相思。单相思它也是境界呀，它的缘起是我对这个女孩的音容相貌、名相的渴望、思念和放不下，对吧？那么我发现这个心，这个心是执着。首先要去的就是这个执着心，怎么去呢？你是要这个女孩呢？你是要你的信仰呢？很好选的，很好选的。在我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你一边又要满足你人世间的爱情呢，一边又要说去践行你对神佛的信仰，没那回事儿。啊，在我这个地方很简单的，你要什么？真实，你要什么？ 你要想和这个女孩谈恋爱啊，想要跟她结婚生子，去啊，千万不要强迫自己压制对她的思念。你只要对方也喜欢你啊，你们两个就是尽情的去爱去啊，去滚床单去，去生孩子去，不要有任何的负罪感，没有，因为说是神佛对于众生永远都是慈悲的，无条件。不定义的、全然接纳的宽恕，这是神佛对于灵魂的态度。但是，对于我而言，当我内心深处发现我对一个女性有了好感，对她念念不忘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我对她念念不忘就已经威胁到了我对于神佛的念念不忘了。我的心只能想念一个东西呢，我不能同时想念两个人的，我没有那么大的心灵容量。所以等于说是。对于人间的念念不忘，就已经挑战到了我对于天堂的信仰，这个就等于说是开始检验我对生活的忠贞了。就是我对于地上的某一个女子的心愿、爱渴、爱慕、念念不忘，就已经危及到了我对于生活的信仰坚贞的念念不忘。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那对于我来说很简单了。那肯定选择神灵，选择神灵呢，我就要把这个对这个女孩的根本的记忆，从我心底里面的体验当中，将它彻底的剔除掉，就像从我的手里面拔掉一根刺一样，找到她，找到她，原谅她，宽恕她，遗忘她，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有一天，当我再次见到一个女孩的时候，就像见到这个女孩，就像见到了另外一个男人一样，毫无感觉了之后，这就证明了我对于神佛的信仰。我的心只能仰望一个，我不能仰望两个。这就是我的修行。第一个真实，第二个虔诚，看你虔诚是什么呢？要么你就虔诚你对于这个女孩的爱慕和渴望，你就跟她去结婚去，只要人家愿意的话。要么你就虔诚你灵魂的主，虔诚的十方诸佛，虔诚那个最终的他，因为他可以带给你生命永远的解脱与终极的安宁。你肯定选一个虔诚。第三个就是宽恕，宽恕这个具体的方法了。宽恕的前提是你要找到那个让你宽恕的人啊。找到那个你这个牵动你心灵的那个人，那个女孩，然后再找到被那个女孩带动的你心底里面的渴望，去宽恕你心底里面渴望这个女孩的那个念念不忘的自我，去谅解她，去理解她，去原谅她，去释怀她，直至你最终能宽恕她。这就是我整个的修行道路，心底里面。庄稼的执着，心底里面升起的执着是容易被找到的，因为你有信仰的坚贞。通过坚贞，你可以对比出来不符合坚贞信仰的执着，执着性是容易找到，但是你很难找到你的人格的。就像今天，我终于在禅定当中发现了，哼，那个抓着我的。灵魂感知力不放，让我天天想起那个恶鬼的，竟然是我内心的正义感，竟然是我内心无私的纯洁的利他的心愿。这两个心愿被恶鬼的凶残、被恶鬼的恶毒和变态的懦弱所触怒的人格让我抓住了，那我就只能去宽恕。这个正直的我，宽恕这个无私的我，宽恕这个为了众生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这个公义公正的我，因为他们都是人类，你知道吗？而我不是，我不是人类，我真的不是人类，我是修行者，在自己身心之内，我主导自己身心的，在自己身心之内占主导。因素的主导，我自己身心的主体内涵的，已经是那光明永恒的生命了。我是天堂的主人，天堂的主人 不应该被人间的人格所带动，应该是人格的我融入到天堂的爱当中来。今天我发现的是构成我人格的因素，你知道吗？这个可不是我的一个执着心啊，可不是我爱上哪个姑娘了，可不是说是我贪婪别人的钱财了，这个具体的执着心都好找，都好放下，而人格是你找不到的。你们谁？今天我如果不讲这堂法，你们谁会意识到正直是一种执着呢？你们谁能意识到无私的人品这种执着呢？你们谁能意识到维护弱小、维护这个世界的公义，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去保护弱小的这颗无私的心、这颗慷慨的心是执着心呢？你们谁能意识到这一点呢？没有神的出现，人类不可能意识到无私、公正、慷慨的心是执着，知道吗？可是对于神而言，对于天堂的光明的生命而言，人格本身就是分别，分别本身就是黑暗，黑暗本身就是生命的迷失，知道吧？所以今天的我，今天这个修行者能够发现这个正直的、无私的、为了利益、为了保护众生可以慷慨赴死的这个人格的心，已经成为了阻碍天堂降临的障碍的时候，那么就要对这颗心、对这个无私的心、正直的心、纯洁的心进行宽恕、进行原谅、理解、融化、宽恕，让这颗心消融在爱的无差异的接纳的光明当中去，这就身心之内只能留着光明，只能充满生命，只能是爱的表达，而不是人格的表达。不论这个人格是正直的，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还是邪恶的，都是一样的。无论他是正直的还是非正直的，无论他是有私的还是无私的，在天堂当中都是属于障碍。都要被谅解、被接纳、被宽恕、被融化，这就是神到了人间来了。天堂啊，天堂在修行者身心之内啊展现的时候啊，除了他物理性的那种光明之外，他那种生命气息啊，在人的灵魂感知力绽放的时候，是一种纯然的释怀感，就是一切都被原谅了，一切都被宽恕了，一切都是一场梦境，而在梦境当中，被梦境的黑暗所牵动的恐惧，在释怀的当下，都在生命之光当中，回归到了安宁的本来的基调。天堂是一种永恒的，从来没有形成过过去与未来的当下安宁的光明。天堂是一种极乐的、亢奋的、圆满的、完整的、永恒的生命。天堂是一种大解脱的、大释怀的、包容一切、容纳一切无差别的爱与温暖。天堂的物质性的、物理性的那种生命，是一种极其耀眼而温和的、柔和而充满了爱意的光明。那种光明，在身心之内展现的时候，一切疑虑、分别、体验全部消散了。那么，人格形成的自我的感受、认知和认知感受投射出来的，对于你眼前事物的境界的固化，就瞬间变成了梦境一样浅浅的一层记忆。而在这个记忆之外的，全部都是安宁的、永恒的、完整的，由 爱构成的无边际、无核心、跨越了永恒和未来的安宁的普照，那个天堂。天堂是一切生命灵魂的本色。天堂是不受任何恐惧所威胁的极乐自由的圆满。换句话说，在天堂当中，只有生命，没有生和死。天堂当中，唯有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被众生的分别心割裂了，而形成了分别心投射出来的自我的感知和信念的分别，兑现出来了人格的认知以及意识的思维。在任何人的思维的背后，都是灵魂感知投射出来的信念记忆，在任何人的人格认知深处，都是天堂永恒的生命被记忆习气的沉淀，而阻碍了天堂的光明，形成了自我认知的人格体验。所以说，任何人类，包括三界六道众一切境界当中众生的自我感知的背后，都是天堂的消融感知，不被感知所埋葬的无尽的生命与永恒的光明。所以，为什么众生能够进入天堂？所以，为什么天堂对于众生有救赎能力呢？因为一切众生的本体都在天堂当中，只是众生被自己的心意分别给牵引，堕落到了轮回的阴影当中来了。而天堂当中是没有阴影的。因为它是完整的、亘古的、历久常新的、生命永恒的、源源不绝、汹涌澎湃的那种光明力，所以天堂当中没有恐惧，天堂本身是不被恐惧所威胁的。所以，一个修行的人嘛，所以一个修行的人想要接近天堂，就是要让你的心灵呢，永永远远的朝向天堂。天堂在人世间折射出来是什么东西呢？无私，无私清白，这个就是天堂的特质。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无私，能够洁身自爱，克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的灵魂转向对天堂的爱与宽恕的虔诚当中去，那就是灵魂在不断的接受着天堂光明的进化，直至于苏醒你生命本来对于天堂的记忆，这个过程就是救赎的过程。今天讲的这堂法啊，我是非常细致的讲了一下，这个我是如何发现人格的基点，并且将人格的基点予以宽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呈现出来了那种生命灵性呈现出来天堂永恒的完整面貌。当这种天堂永恒的生命力取代了构成我人格的这个无私意正直的基点，那么这个人格的消失就呈现出来了天堂生命的推进。这个就是一个修行者在人世间圆满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珍贵，你知道吗？非常珍贵，不光是欲望的心需要宽恕，包括正直的心也需要宽恕，包括无私的心也需要宽恕。换句话说，在天堂当中没有人性，天堂当中有的只是生命。它既没有人性，也没有神性，它既没有所谓的三界六道当中的地狱恶鬼畜生，也没有天人阿修罗，也没有人类。天堂是不被众生生命境界所割裂的完整永恒的光，那个天堂。